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党纪成为史上最严加法，习近平是否要反击党内的挑战者。从滴滴案到网络禁言，中国警察为何两副面孔。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治。中共最近宣布新修订的党纪条例，为中共8900万党员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媒赞为史上最严加法。条例不仅加入坚决维护习核心的内容，而且将违纪范围大大拓宽，连热衷搞形象工程或者不重视家风建设这类界限不清的行为都成为罪名。那么习近平定下如此严酷的加法，是不是要对前段时间党内出现的挑战进行强势的反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新的党纪内容宽泛，定义不明，可能在全党制造高压的气氛，这将促使党员洁身自好，还是让他们噤若寒蝉、离心离德？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都认为呢，中共宣布这个新的党纪条例呢，是习近平反击这个挑战势力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认为习近平最近还有哪些反击的这个迹象？
习近平是反击，但更准确的说是报复。因为在7月传出政变传闻，8月有北戴河的激烈的争议。那么当时这个在习近平7月中旬出访期间10天，当时他的亲信栗战书发起了一个表忠运动，结果弄巧成拙变成了不表忠运动，少数人表忠习近平，所谓定于一尊或者是一锤定音，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不表态，高级官员不表态。所以习近平回到国内的第一件事，7月31号就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处分条例。说这个党的处分条例这一次啊是为党员干部量身定做，也是为实际上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专门针对这些人，其中加了很多条，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也就是将来你表态也好不表态也好，你只要流露出对习核心不维护，你就会受到党纪的处分，所以这是一个习近平的报复行为，我认为。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也看到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他在晋升那个将军的时候了，有一个对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说听党话就是听习主席的话，跟党走就是跟习主席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不断的强化他的这个权力地位。但这里边呢有一个最根本的概念问题，我相信呢就说他没有搞清楚，而他的高参呢王沪宁呢，我觉得应该在政治学理论上应该补补课，就是权力了，像我们杨建立先生呢是主修理工科的，他知道权力不会是一种物理学概念，不是说只是就说一个单独可以存在的一种力学上的东西可以发射出去的，权力呢其实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必须在有一个就说施予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下面的延展呢就是一个权威，那么它要有威信，而权威的那个建立呢需要有合法性。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你可以看到了，他其实在不断的破坏这个他自己的赖以存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同时呢，他这种强势的对这个社会、对个人，甚至对党员的，就像刚才破空讲的这种报复了和惩处了，其实又丧失了更多的那个合法性，所以我觉得他在玩一个非常那个危险的一个游戏。
嗯，杨建立先生。
好，这个7月份传出很多的所谓的谣言哈。这个我们也没有准确的信息，到底习近平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但是从各方面的信息源及各种迹象判断，习近平在7月份肯定受到了党内的挑战和批评。那但是他在这个传言纷纷的时候能够出国访问，说明他有相当的自信。回来以后马上就开了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6个稳定，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稳预期，这个预期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它主要在里边讲的是经济形势的预期。
嗯，
那对人们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它是自我实现的，就是每个人都人坏了，他不爱投资了，这个经济上就完蛋了。但是另外一个预期就是对习近平的权力预期。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习近平的权力不稳定了，那他可能就真的不稳定了。尤其是党内的这个高层，他要选边站的时候，他发现你的权力 不稳定了，他选边站的时候，他就要重新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如果习近平示弱，他的权力就会出现崩塌。所以他必须进行反制。所以在同一个会议中提出来党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纪律处分条例，这两个题目好像不搭嘎，但是提出来了，这就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说这是家法，我家长回来了，有些孩子调皮，我要用家法开始惩治你了。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家法里边可以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包罗万象，把所有的东西都包罗，把家风也包罗进去了，森严而无标准。什么叫森严无标准呢？很严格，但是没有客观的标准，这就增大了任意性。而这种任意性对习近平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是他是家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惩罚条例呢，可以说是纪律处分条例，是习近平定义一尊，同时又给了习近平一个惩罚，可能挑战他、威吓、挑战他的一个利器。
对，好的，确实是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不少的西方评论人士呢，把这个新的这个党纪条例和这个黑社会的家规相比较，他们用了这个 mafia， 就是这个黑社会的这个词。你觉得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通过这个所谓的党纪处分条例啊，习近平等于公开承认共产党就是黑社会。黑社会的重要的特点就是家规，就是私刑，动用私刑，就家规家法，甚至凌驾于这个国家法律之上。你们这里边提到很多东西啊，刚才这个两位也提到，建立和下面也提到这个把家风，说是什么家风要拉进去，其中一个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管教就叫管教十年吧，就是
师管师教啊，对配偶和子女师管师教，对。
但是师管师教呢没有标准，就是一个说法，谁来制定这个标准，谁来鉴定？说比如师管师教，那子女经商是不是师管师教？那几乎高官的子女都在经商，家属，而经商背后就是权力交接、勾结和那个权钱交易。那么另外出国留学算不算师管师教？因为中共要求不得接受西方教育，要求中国的大学生不能受西方教育，不能有西方价值观，但是高级干部都把这个子女送出去在西方接受教育，算不算私管私教？说这个私管私教没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说你是私管私教你就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就是不是，那就临时起意，到时候习近平对谁也就是选择性的这个来针对了，如果对谁看不顺眼，就在你家里挑毛病，然后就给你加一个私管私教，然后开除党籍开除职务，说是完全没一个标准。而这里边呢还有双重标准，比如说他提了一个说不得任人唯亲，不得搞三头主义，但这个恰恰就针对习近平本人，最大的三头是习家军，在中央委员会占60%，在地区首长中占60%，最大的任人唯亲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把福建旧部、浙江旧部纷纷塞进了中央，还没有一个恐怕比江派、比团派的政令更离谱、更过分。所以说，如果要查这个任人唯亲三头主义，首先就查到习近平头上，他干不干？说这双重标准，对人不对己。
好，听听夏明教授，您觉得这个新的党纪条例中哪些是最值得担忧，或者最值得担忧的这个条例？
对，最值得担忧的，就像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当然有一种黑社会化的这个倾向了，因为它这种的家规了，而且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所谓的黑社会了，那么它是一个就是封闭型的一个家长制的一个领导的一个等级金字塔这么一个体系了。它是以暴力那个为后盾，而且是以伤害整个社会了或者公共利益了那么为目标的，那么是完全为他一己私利的。其实共产党呢，今天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以习近平这样的搞法来继续下去的话呢，共产党本身就没有那个就是太多的合法性，它以前的合法性从它历史所谓的功绩和它经济的成长来获得的合法性，但今天呢，这些合法性全部丧失以后，那么共产党就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暴力组织，那么它就变成了黑社会。那么所以当然这种共产党的黑社会化反映在这种党纪处分条例上了，当然是一个值得让人那个忧虑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对于个人那个就是私欲、私人领域、私生活的那个无限的这个扩张和控制和干预。那么他先从自己的党员开始，但是党员呢在中国呢是9000万党员，然后还有一些公职人员加在一起。他其实用这种那个扩张的方式啊，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那么完全了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民间的这个空间呢进行了最彻底的这个侵略了。那我觉得这种集权主义、这种全权主义达到更深的高度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危害那个危险的。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新条例的总则里面增加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还有坚决维护习近平的中央核心、全党核心地位种种语言哈，这是中共第一次把这样的语言放进这个党纪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去年19大也 以后修改党章，然后今年三月修改宪法，已经把习核心的地位确立，为什么这次习近平还要在党纪里面画蛇添足，把自己这个语言再次的放进去？你觉得为什么？
说明他很不自信啊。这个实际上他的权力已经够多的了啊，我不知道他兼任了多少职务啊，宪法里已经把他名字写进去了，习思想已经入宪，而且这个任期也改掉了，可以说从表面上来看，中共的这个建政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权力啊，当然他实质权力可能和毛泽东当年没法比，他的权力已经足够大了，但足够大的情况下他还做这样的事情，充分的表明他不自信。刚才两位也提到了这个条例，新的条例它是一种这个表明共产党进一步的黑社会化，任何一个社会实际上它都有法规，法规它基本上是要是合理的，让这个社会中的成员能够自觉地去遵守，这是最主要部分。
对，
另外一部分呢是威慑，啊，你要是犯了法，我怎么惩罚你？这两部分结合，让这个法律可以实行。但是在共产党的新条例，你发现是什么呢？基本上它是黑社会化的，就是说我就是老大，你必须听老大的。基本上是靠威慑来让他这个黑社会的成员进行去服从。这个就说明现在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地位，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搞个人崇拜是什么？也是一种不自信的一种做法，它是让人民敬他，让人民爱他。但这一条在七月份遇到了挫折，说明失败了。那现在他只剩一条路了，就是让人们怕他。所以他这个家法的祭出，然后成为他手中的利器，就是让全党怕他。所以现在他这个全党是噤若寒蝉，而且是离心离德。刚才你提到这两个词，我觉得两个效应都会有。
好的，陈伯辉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新条例里面增加了这个对于搞山头主义，所谓甚至背着党中央搞另一套的这个所谓两面人的这个处分规定哈。然后另外大家都注意到，就是对这个所谓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这个党员的处分规定哈。我们联想到最近近年来这个政治流言满天飞的这个情况十分普遍，你觉得这些新规是不是有一定的针对性？我们知道其实近年来这个政治流言或者政治谣言已经成为中共这个内部斗争的一个工具之一，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了。
他这个提到两面人，提到政治谣言，就是针对七月份八月份的这个中国政局，七月政争也好，七月政变也好，八月北戴河会议好，发生的就是这两件事情。比如两面人，当时这个习近平没有想到，当他的亲信栗战书提出表忠，叫大家再一次表忠习核心的时候，只有四个习家军的人物表态，而只有一个非习家军人物表态，其他都不表态。他惊讶的是，连那个他习家军的领军人物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都不表态，甚至惊讶的是，连这个一贯阿谀奉承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都不表态，说习近平给吓到了。习近平认为这些人都是两面人，所以拿出这个东西来吓他们。第二个，说谣言。说谣言的时候，其实最近说了很多的谣言，其实验证了现在有两个中将落马，有两个上将消失，就是这个徐粉林上将和这个魏良这个上将，什么南方军区的这个政委也好，副总参谋长也好，消失两个中将，一个杨辉，一个这个刘晓武被法办，这都证明前段时间给政变背书。所以他在这个掩饰之下说，的确显示他权力虚弱，就他显示权力强大，显示虚弱。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权的时候，从来不需要制定去不断的修订这个什么党章处分条例来吓人。尤其邓小平他的身份也就是个副主席这个副总理，甚至是大多数打桥牌抱孙子，但他能够掌控政局，非常自信，他不需要去吓人。但是习近平却需要通过这些不断的条例收紧法条来吓人，而且习近平的敌人是越来越近，先是在国际上作战，结果四面为敌，四面楚歌，美国、日本、欧盟、什么俄罗斯这个甚至北朝鲜都是离心离德，四面楚歌。然后在国内跟人民作战，这个 P2P 的受害者也是敌人，假疫苗的受害者也是敌人甚至于山东受光民受那个受光的民众受害也是敌人。现在党内作战，这个党内的人都是敌人，官员党员不表态，不说习核心就是敌人，说他的敌人越来越近，像洪水一般的四面八方涌了过来，以至于今年天灾人祸，习近平都不出面，七常委也不出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可能根本就不敢到地方上去视察了，觉得到处的敌人，到处的安全，甚至于最近传言说他要访问朝鲜，甚至电量安全连朝鲜都不敢去，首先把中国游客赶走，提前一个月把中国游客清空送朝鲜，然后他认为中国游客里面可能埋藏职业的杀手或者反对派的，所以他现在的敌人 已经近距离到他身边了，所以他部队部的身边，这恰恰显示了近短兵相接的作战，恰恰显示了习近平现在空前的权力危机，空前的虚弱，而不是显示他的强大和或者是大权在握。
对，我想听听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政治谣言在今年中国这个政治里面发挥的作用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政治谣言的产生其实跟中国的这个不透明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习近平虽然他是定于一尊，但是他周围其实能够信得过的有多少人呢？大家好像都是通过跟他能够接触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那么大家都是通过政治谣言或者政治流言来揣摩他的心态或者中国的这个政治政局，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用这个严厉的加法来控制这个政治谣言，能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
对这个政治谣言的产生呢，当然是和目前呢中国在新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媒体的这个条件下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了，那么撕开了某些空间，那么这些空间呢可以被各界人士所利用，包括那个中共党内自己的那个权力的那个就是角逐的这个参与者，所以这些谣言的好多的所谓的就是出口了，并不是空穴来风，应该说呢可能和最上层的权力争斗了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谣言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出了一些就是党心，也反映出了一些军心，也反映出了一些民心。所以习近平呢就非常的那个恐惧。那么这种恐惧呢，像刚才讲到，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纪律处分条例给那个加上去，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原来的党章或者原来的宪法，那么这只是一种政治指导性的一种纲领，它没有每天实施的这种技术性的层面上的操作。
嗯，
但是他现在把它作为一种纪律处分条例，那么也就是说每天中央那个纪委的工作了就是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可以把对习近平的这种忠诚和拥护了，从政治层面上变成了每天的日常层面上的命令的接受和个人的效忠。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反映出习近平呢如果他没有担心他在丧失党心、军心和民心的话了，他就不会如此的就是像惊弓之鸟的进行那个反应。
嗯，好，
好，那个习近平呢之所以说拿出这个加法来威慑这些同志们啊，是因为这个谣言太多啊，谣言是成为共产党的这个上层政治斗争的一个这个工具，实际上很多谣言都来自于他们。
嗯，
这个谣言有什么作用呢？就改变人民的预期啊。实际上呢，在中共党内能够接触到习近平的人是极少数，包括省委书记接触他都非常难。那么大军区的副职接触他，甚至正职接触他都非常难，他们也是靠揣测来判断习近平的权力稳不稳。这个谣言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改变人民的预期。比如说这个七月份传出很多谣言来，这个将军们就想到底习近平稳不稳，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了，他表态的时候就要犹豫一下。所以他预期改变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也发生改变，所以在七月份刚才这个破空讲了，表态是非常这个不踊跃的，军队里没有任何人表态，这就是为什么在北戴河会议以后他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军委的党建工作会议。
对，
党建工作会议开的就是要整军啊，整军。这个当时我接受采访都说整军其实就是要开始整顿将军了，那这一个礼拜呢有三四个将军出事，就是说他要想办法来确定他能够得到军队的效忠。在这个军委的党建会议以后，实际上表态也非常冷淡，只有武警。大家为什么是这样呢？就预期发生了改变，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像以前那么伟大那么稳固，大家并不确定。在这种预期下，习近平就更加的紧张。所以呢他就要更加的这个加强他的这个控制和威吓，所以这是一个走向恶性循环的一个道路。
就像投资股票一样，大家都看这个股票预期到底怎么样，预期不好大家都
就预期不好，这个股票就真的要跌了。
对，好。陈伯辉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新的党纪还要求党员呢，就是在所谓重大原则问题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哈，不得妄议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等等。我就想这个规定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规定，那么会不会就是说在党内兴起一个因言治罪的这个新的风气哈？就是说对比如说任何有争议的策略，比如说美中关系等等，大家都不能再谈了，也不能再争议了。这样的规定对于共产党的这个生命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不得妄议中央或者说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本身就暗示习近平对和错你们都得承认， 他是对也好错也好，他的长期执政甚至于终身执政，所以这个掩饰他的错误，他恰恰就是七月八月他所受到的这个攻击。谣言就是半真半假，一半呢就是刚才建立所说的是一个预期的问题，影响人们的心理，但是另一半呢恰恰就是真的，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那么习近平遇到的麻烦在于他的决策错误，在中美贸易战上决策错误，一带一路的这个大亏损，还有党内的这个国内搞的个人崇拜不得人心，还有极左路线不得人心等等，经济大滑坡，说他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而去针对别人，也就是他不思反改反思报复，本来是他应该检查，应该是去检，比如说那个新华社刊登了华国锋认错，有可能暗示习近平应该在党内认错或者已经认错，结果呢后来这个华国锋这个习近平是派出所谓中共中央巡视组进驻新华社，对新华社进行整改，说新华社党媒信党做得不够，事实意思就是党媒信习做得不够，就是他不是真不是觉得自己有问题，而觉得别人有问题，不是自己有错，是别人有错误，不是自己应该检讨，是别人要检讨，这就跟当年他就是毛泽东这个思想的翻版，毛泽东把经济搞崩溃，大跃进大饥荒，结果受到刘少奇等人批评，说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毛泽东不去反思自己制造的问题，反而马上要去报复，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所以习近平今天的想法就是一个心里面折腾他的就是个小毛泽东，就是我千错万错你都不能说，你说了我把你置于死地，要把你整死。所以他发出的信号就是这样。刚才说了政治传染期，七月份有个政治传染说海河之争，说汪洋跟习近平之争，说汪洋是就是大海，就是代号大海，习近平代号梁家河。结果他现在看出对汪洋进处处报复了，最近召开一个什么2000人的大会，归侨大会，本来应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自此是主角，结果他把赵乐际搞成这个主角，中纪委书记对这个归侨大会去这个致辞，这非常荒唐，显示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心胸狭隘，对同仁同事随时要穿小鞋报复，这种完全不配居高位的德不配位的这么一个小人心态。
好的，也听听夏明教授分析，就是这种不得妄议中央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长期的生命力有什么影响？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很多这个历史的教训。
当然对习近平的个人的这个权力了是有强化的，但是他这种个人权力了其实建立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基础上，也就是牺牲他自己的共产党的这个制度化的这个权威。因为之所以共产党的专制了，在全世界了你可以看他的生命力了比其他的个人独裁还要长，其中最主要就在于共产党它营造了一个集体一个领导的一个就是集团性的这么一个专制体系，一个委员会的专制体系。那么当然习近平这样做法了当然会削弱共产党自己本身的这个组织化程度，也就是说习近平他个人的权力崇拜和强化了其实就导致了共产党本身的制度化的这个倒退制度化的这个萎缩，或者叫就是deinstitutionalization 就是非制度化。这种代价呢我相信呢就是就像我在3年前4年前呢我的文章就写到了我就认为习近平可能是中共的最后一个领导人，因为呢他呢会把中国共产党呢带上一条不归路了，最后呢他的灭亡，因为他现在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也没办法说我现在就来强化党的这个组织建设或者我强化党的生命力，他现在也做不到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最后走的呢其实就是他们一种那个双灭的这么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好，这个任何人把自己当做中央，他习近平就把自己当做中央了哈，那和他的观点不一致或者对他提出批评都以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和妄议中央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这他就给自己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武器，就任何人只要挑战他批评他，他都可以进行这个惩罚啊，这是一种威慑的力量。另一方面说明习近平怕的就是别人来议论他，因为他有太多可能要议论的了，可能这个他的权力出现问题，甚至包括中共的整个政权出现问题，都从内部开始议论，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开始，他非常提防这一点。那刚才我提到了整军，他要整军，不整军的话他就非常的不放心，实际上这个党的纪律处罚条例实际上就是要整党要整党。那习近平呢他最终想做什么呢？就是人民的伟大领袖，要做成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又不真正的服务于人民，那么只有两个道路，一个首先做党的统帅，然后做党的核心。七月份八月份的政争说明什么呢？他做党的统帅和党的核心都受到了挑战，所以他现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回过头来重新来，我又要整军又要整党然后呢来实现他自己做人民的伟大领袖的这个梦。那么 人民的伟大领袖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呢就是不能错，所以你一错他这个权力就崩塌了，所以任何情况下他不会认错，哪怕他私下的可能让步，所以分分权，经济决策出了问题我分点权给别人，但是表面上宣传工作会议他不会认错的，一认错人民领袖的形象权力都随之而要坍塌。
嗯，好的，我们再看一条，就是新条例这次陈伯坤先生还包括这个禁止党员信仰宗教，还有对信教不听劝告的人呢要劝退党，劝而不退的人要除名，这也是中共的首次用党界来明确的限制不能信教也不能参加这个宗教活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涉及到比如说新疆、西藏等这个宗教影响很大的地区，可能对一些党员干部会产生这个很大的影响，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这个在新的这个党的所谓党纪处分条例里面涉及到这个不信教或者怎么样劝退警告等等，我就想到两个人。首先想到一个就是第一个人是李小林，就李鹏的女儿李小林。李小林是在长期在香港任职，后来在2015年呢被调回国内内地任这个大型国营企业大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的第一件事叫内蒙古去这个拜佛。他说他是皈依了藏传佛教，他的上师叫一个什么金刚什么仁波切，然后他自己呢这个有一个法号叫做什么什么一个很复杂的什么格兰什么英江什么格姆，他这个受戒有个法号，而且呢有图为证，他还披了这个袈裟，黄色的袈裟，在这个佛门里这个祈祷三拜，还两手举天。那么李小林就完全承认他已经受戒成为什么的这个受洗信佛了。那么李小林是不是应该受到查处？那我们看看习近平敢不敢查处他。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人就是彭丽媛，第一夫人彭丽媛，习近平的老婆。那彭丽媛在2015年情人节的时候什么地方没去？他去了西安慈恩寺大雁塔礼佛，要拜佛。当香港有媒体记者问他是否信佛的时候，他笑而不答。其实彭丽媛在结婚的时候，他们那个结婚照啊，不是去别的地方游山玩水，他们是去佛庙里面。所以据说这个彭丽媛对习近平有个要求啊，彭丽媛这个习近平追她了，开始很难，后来这个追到手呢，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彭丽媛认为自己要信佛，要求这个习近平追随她。那么习近平是答应了的。那么习近平现在位居高位，那么是不是反悔呢？另当别论。那么现在也是有图有新闻为证，2015年二月份，那么彭丽媛这个去了这个西安这个礼佛，那是否彭丽媛要受到查处？因为彭丽媛本身是高干，她是披挂了解放军的少将军衔，她是一个什么军中歌唱家，所以这个是党的高级干部。如果说那个能够查办李小林和彭丽媛，我认为他是真的，否则就是虚伪的，又是双重标准。
嗯，或者是查办习近平家教这个配偶师管师教等等。对，好，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一系列的就是做法了，其实就是只是单向的针对就是习近平以下的人的，而任何人如果要指出习近平或者习近平周围的人呢，那么又违反了就是这个党纪了，又违反了就是政治意识或者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所以基本上呢，习近平呢给共产党的党员呢建立了一个就是22条军规了。但是这里边呢，它有没有就是好的效果？有没有就是让党内呢这些领导人呢相互之间猜疑？然后呢去相互的就是去相互互相监视，或者去背后打小报告去举报，当然是有助于强化习近平的个人的权利的。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在精神层面，就是宗教的挑战。我们当然不仅看到就是藏传佛教那个西藏不断的在抗争，自焚呢也还在持续，已经153人呢，那么已经自焚已经牺牲掉，在过去的从2009年到现在，所以呢就说你可以看到了那个就是藏传佛教呢在抗争，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呢在那个就是新疆呢也在继续抗争，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外面传出100多万的新穆斯林呢被那个关在就是学习的这个某种集中营的形式了。或者尽管他们叫邻里中心，那么关在里边强制要洗脑或者要那个改造要转换。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地下的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这个兴旺。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河南陕西各地呢去摧毁十字教堂十字架和天主教堂。这里边呢是几年前呢在浙江基本上每天呢都要摧毁一座十字架或者一个教堂了，那么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共产党的精神的这个丧失，精神的危机 其实给老百姓呢一种就是动力了，去追求新的这个精神空间。但是有一点呢，我想指出了，刚才破空呢也那个讲到一些了。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应该区分清楚，就是其实信仰各种宗教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私人空间的事情，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传统呢都有关的。所以呢，如果就说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你把共产党那个唯物主义和这个党的这个纪律呢强化到了干预到每个人的个人空间呢，我觉得是自取灭亡。其实在现在情况下呢，应该有一种政教的一种相对的分离，就是政治只是在机关里边，在党的系统，在权力机关里边，那么它能够管住人们的信仰。但是呢，离开了政权呢，大家在私人空间，在社会里边呢，我们就回归到一个社会的人，一个有自然文化和传统的人。
嗯，对，好，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新的党纪对中共自己的影响。
好，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大搞这个反腐，已经让这个官员哀叹官不聊生。那么现在又搞这个新的党纪，9000万党员都得在他这个下面当这个顺民。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客观上会产生有什么效果？就是说在心理上是真的让这些党员洁身自好、纯洁自身呢，还是说让他们反而更离心离德、噤若寒蝉的这种，就是对他反而更不满？
好，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用两句话来讲一下宗教信仰的
好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任何的宗教要有四个条件：第一要有神位，第二要有信仰系统，第三要有组织化，第四要服从。那共产党也是要神位的，咱们老习主席就是神位的啊。当然这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习近平自己我不知道信多少，至少大部分共产党员肯定都不信了。组织化是现成的，但他现在要求你服从。实际上任何的宗教组织对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党来讲，就是争夺人们的效忠。这个是共产党非常害怕的，习近平当然害怕。习近平他要做到的就是天下归党啊，全党归习啊，任何宗教对这个是对他是有障碍，对他是造成了困难。
对。
那么另外关于这个西藏还有维族的情况，刚才夏明经讲了，我就不重复了。那新的处罚条例出来以后，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共产党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正在离心离德，因为习近平离心离德。刚才我讲了，你让他服从你，实际上主要是你要有威信，或者甚至我爱你，我不能敬不能爱，他只有让别人害怕。
对，
他这个条例里边讲到，就是说不能做两面人啊，要惩罚两面人。他这个条例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有更多的两面人。
对，
因为一个人和另外人的观点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人们是这个自由，对自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需求。
对，
他有不同的观点就要表达，但是在党内不能表达，上层也不能表达，那只能阳奉阴违。阳奉阴违他的另外一个词就是两面人，甚至三面人、四面人，说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这个表达不同的观点。所以他要的结果恰恰相反。在这么反腐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习近平的反腐完全是非法制化的反腐，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在党内都没有正当性。所以他虽然叫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到最后他现在只有一条了，没有办法了，依法治国做不到，党内威信做不到，天下归心做不到，说只好我就是黑社会老大，你听不听吧，不听我就惩罚你。所以他现在就这个效应，我相信大部分的共产党员也和我们有同样的认识，就是在黑社会里，在必须服从于老大，这时候肯定是离心离德的。我觉着可能这个权力在逐渐的走向崩盘。
好，最后因为时间不多，也听听陈破空先生和夏明教授分析，就是这个新的党纪会对党员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陈破空先生，一分钟时间。
黑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大说了算，黑老大说了算，所以这应验了这个美国批评中共的一句话，叫做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因为奥威尔的作品1984，在中共现在党外搞的是动物农庄，党内搞的是1984。1984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个黑老大在监控大家的一切。所以说这次习近平这个把这个制定的党纪处分条例啊，充满了习近平的名字，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黑老大，我处不处置你们，怎样处置你们，完全由我说了算，完全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党纪处分。 分条例。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处分条例出来啊，其实中国人民可以放心了，世界人民也可以放心了。因为原来说这个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啊，干涉不了，那么中国这个人民的抗争啊，是受到这个镇压，这个维稳和这个军队的镇压在体制外，现在敌人就在体制内，应验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何如小夫就睡在身边。现在习近平连睡在身边的人都是违纪违法者谭力源，所以说他的危险已经逼近了他自己。所以说我觉得中国人民可以大松一口气，最后习近平不是被中国人民斗倒，恐怕是被党内他自己的同僚，甚至被习家军本身所斗倒。
好的，夏明教授一分钟时间。
对，一句话，因为我觉得就是习近平的所有的这些做法呢，都是一个单面剑的，就是去砍向他的政治敌人，甚至砍向广大的党员的。因为他这种做法呢，用他的这个就是纪律处罚条例来说，也就是说他极度的恶化了中国的那个政治生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如果以那个中共的党员的处罚条例了，我觉得习近平呢应该受到党纪的处分。
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今天网友评论很多哈，一位叫李中本的观众朋友，他说志大才疏德不配位的习近平想问鼎世界话语权，引起党内外社会的各种矛盾难以控制，所以只能记起毛泽东的管理方法，篡改历史的同时大搞个人崇拜，进而大搞严纪整顿，可以联想如同搞残酷阶级斗争乃至文革恐怖活动，这反映了独裁者的恐惧心理和危局。还有一位叫杰瑞米克宾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治社会，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在人际活动中搞投机钻营，整天活在焦虑的状态下。他说呢，不止共匪所谓的党纪是为人治服务的，是有随意性的，中国的宪法也是一样。还有一位叫亮章的观众朋友，他说改革开放40年，而我的感觉是0年，因为前进了20年又倒退了20年。还有一位叫姓吴的一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立家法凸显中共已经从一个最初的政治组织蜕变为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神教黑帮，连黑社会的起码道义也没有，令人发指。还有一位叫 YT 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P2P 股市地产摆明了掠民之财，现在开始掠商了。他说中国就是低层丛林化，中层空心化，高层流氓化。这些呢都是我们网友的评论。好，各位观众朋友，习近平动用史上最严加规的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从滴滴案到网络禁言，中国警察为何有两副面孔。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